GM,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不只是 JPEG Not just a JPEG podcast, I'm Justin。 这个 podcast 呢，我们会 focus 在 NFT 的 ecosystem， 在这里我们会讨论那些艺术家还有在元宇宙努力创造价值默默耕耘付出的 builders 们，并专注在高品质的 NFT 项目。有一个重点，我们这个不是一个报名牌的频道，我们这里只分享，分享很重要哦，我们只分享有趣的玩法，还有一些科技上 NFT 的应用。 This is not financial advice. I'm not your financial advisor. Please always do your own research, okay? 在开始分享之前，我觉得我们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个频道。在2020年 Q4 的时候，有很多机构开始进入了区块链的世界，不管是 cryptocurrency, NFT, 还是 DeFi。那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些 VC, 这些有钱的靠背的机构们，亿万富翁、银行、世界前排名前百大的公司们，例如特斯拉、Square、PayPal, 那这些机构甚至政府入场的时候，他们带进市场的资金是用几百亿、几千亿美金在算。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这有点像是十年前 iPhone 还没发明的时候，手机还只是按钮的时候，那 iPhone 刚发明的那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哦，这是很酷的东西。或是甚至是 social media 刚普及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到底谁要放照片在网络上，到底谁会想看我在上面放了什么照片。因为 Web3 的世界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那个进入门槛又很高，尤其是亚洲的大家接受资讯的平台又有限，因为一些 Web3 跟 Crypto 的资讯通常都存在在 Twitter 上，可是亚洲的人通常都只用 Instagram、 Facebook, 导致很多亚洲人跟不上这个科技迅速发展的过程，很多人参与不到，他们对于 NFT 的认知其实听到这个词都会有点怕怕的。我觉得主要有几点，第一点是因为首先第一个这个科技很新，大家没听过，第二个则是因为大家对于 NFT 的认知都被一堆没有道德的笨色 KOL cash grab 了一波，就是被割了嘛。那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因为当那些新人进入就是接触到 NFT 的科技的时候，结果他们第一件事就是被割，那他们一定会就是避开啊。如果一进这个市场就被这种东西劝退了，我觉得非常可惜。再加上就是你学习的门槛其实有一点高，因为很多人会针对这些事情进行收费，比如说教你什么是 NFT, 教你什么是 Web3, 教你怎么投资 cryptocurrency, 然后跟你收30000块。我觉得没有必要把所有人都挡在外面当做一个 gatekeeper, 然后一定要收钱才能让大家进来学习。好，那在这里你会听到什么？在这里你会听到为什么一个 NFT 会比你的房子投期款还贵？为什么大家会那么 care 一张 JPG 档？为什么你的 Twitter、你的 Instagram、你的 Facebook 上面都是有关于 NFT 的东西？到底为什么有人他妈的愿意花好几百万甚至千万买一张图片？最重要的是你会听到到底是谁都在为这些项目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建造这个产业，那些优秀的建筑师八部门跟艺术家。So, 这个 podcast 会 cover 所有 NFT 世界里好玩有趣的项目跟应用。这是全新的一个 podcast, 有关于这些夸张的收藏品。一个可以在区块链上面收藏交易的收藏品叫做 NFT。我前面讲了这么多，再加上这个 podcast 又是 not just a JPEG, 这不只是 JPG。如果你还是不知道 NFT 是什么，没关系。I got you covered, okay? 我们从最简单的介绍一下。NFT 就是 non-fungible token。在解释 non-fungible 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先拆开来分哦。我们先来看 fungible。fungible 是可以替代的。那 fungible token 就是同质化代币。像以太币跟比特币就是所谓的 fungible token 同质化代币。就是当你的一颗以太币送到我这边的钱包，我收到你的一颗以太币的时候，我是分不出来你给我的是哪一颗以太币的，你也不会 care 你送哪一颗以太币给我。但当今天是 non-fungible token 的时候， non-fungible token 就是我刚刚讲的相反，就是独一无二不可分割的数位资产，被代币化之后放在区块链上，再加上它又有区块链上面的特性，所以它又有公开、透明、公正、不可篡改的个性。用最白话就是撇出那些很 technical 的东西的话，最白话的说明就是 NFT 是一个可以在区块链上面交易的数位资产凭证，然后这个凭证可以是照片、音乐、艺术品还有影片。那大家就会问说，那到底谁会去买 NFT？ 到底谁要花这么多钱？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钱去买一张 NFT？ 我觉得可以归类成几点，就是第一点就是收藏。收藏是人性之一嘛，就是从小到大你有可能会收藏邮票啊、玩具汽车啊，然后到现在长大大家还是会收集很贵的 cars 公仔、 bear bricks 手表、邮票、 Pokemon car 甚至是车子啊。当你很喜欢一个东西，你去收藏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不太会去在意它未来的价值是什么。但是你就是，当然价涨价是很好，可是你就是因为喜欢它，所以才去收藏它。那我们讲一些更虚拟的东西好了。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随便举一个例子 ，League of Legends LOL， 我一个朋友，他从头到尾收集每一个造型。那今天多了一个科技，就是个 NFT。这个东西不但可以让你收藏数位化的东西，它又可以确保你的东西的真实性，因为它在区块链上面，它可以确保说你的东西是 legit 的，是真的。而且当某一些艺术品存在在 NFT 上面的时候，又有一些好处。例如说你买一个很贵的油画，你还要整天在乎它的湿度啊干嘛的，那 NFT 的好处就是因为 它就是数位资产嘛，它就是存在在数位的艺术品，存在区块链上面的艺术品，那你就不用担心有任何保存的问题啊，或者运送上面的问题。再来第二个是炫耀心理，我觉得炫耀心理算是一个人购买 NFT 最大的原因之一啦。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不用说现在，在你国小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炫耀自己的铅笔盒、自己的背包有多炫，然后炫耀自己的可能手机是不是最新的一代。等到你出社会的时候，大家会开始炫耀自己带有没有带劳力士啊，或是你有没有加入某一个什么狮子会啊，或是你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有没有买哪一个高尔夫球的球证。我觉得大家都小看了炫耀的这个商机，不然的话 LVMH 也不会是世界前几大不是科技公司的大公司。大家购买 LV 或是 Chanel 的时候，他们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有那个能力购买，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是一个可以证明我买得起的一个 status。 那今天假如你要进入潮流圈，你可能要炫耀给那些潮的朋友看，你可能就会去买 Supreme，你不会去买 Chanel， 你可能会去买 Supreme 跟 Off-White， 可是一样是证明你有这个能力购买。 NFT 收藏品这个科技其实解决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今天你开了你最心爱的 Porsche 911 992上路，有几个人看得到？可能就是你路上的那几十个人，好了，顶多百人。那可能你比较衰小，可能疫情封城啊，就没几个人看得到。那当今天你把你的头像，你的 NFT 头像放在你的头贴，你的粉丝有几个人，你就炫耀给几个人看。就你可能有100万个粉丝，你发文，你发个文，发个限动，大家都知道你有那个很屌的头贴在。再来第二点是你能确保真实性。你有没有发现那些有一些比较假的网红，可能就是跟人家借了一台车、一台一个钥匙，然后放在桌上拍照，就是在那边炫富。那你怎么能确定说那些东西是不是他的？今天 NFT 的科技，因为它存在在区块链上面的原因，所以它有公平、公正、公开 的特性在。你能确定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他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那从哪里买的？其实也追踪得到。再来第三种购买 NFT 的原因是，它是个工具，它是个 utility NFT， 它是有功能性的。那 NFT 其实有个很好的特性，就是当你在交易 NFT 的时候，二级市场的交易是可以被发行商给抽成的。以画家来举例好了，当画家卖给第一个顾客的时候，画家只能赚到第一笔钱，那随着他的名声越来越高，他的画越来越值钱，那第一个买他画的人在可能在拍卖会上以十倍的价格卖出，那个画家是没办法 benefit 到的，就是他没办法收到这笔钱的。那今天 NFT 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可以设定说，在二级市场不管交易量的多少，你可以抽一定的%，你可能抽个10%。那好，那今天假如二手市场卖了100万， 那你可能就可以在里面抽了10万走。所以这些，所以 NFT 其实可以拿来当做一个工具，一个订阅制的工具。可能接下来未来你能想到的票证、凭证、票券全部都 NFT 化。例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比较难想象，就是教育型的 NFT。我今天把所有的课程放在网络上，你要持有NFT 你才能上我的课，你要持有我发行的 NFT 你才能来上我的课。那这个有什么好处？现在看你平常可能在上，可能在网上订了什么课程，然后你看一看，你钱就花了嘛，就没了。你就算学会了，你钱也拿不回来。那今天你有这个数位凭证，你有这个 NFT， 你可以转手卖给另外一个想要来上你课的人。当大家觉得你的课程值钱的时候，当然你的二级市场啊，就是大家也会愿意花更多的钱来买这个凭证来上你的课。而且在二级市场的每一笔交易你都能收到利润，这也是你一个持续的 income。 那我很常被 问到一个问题，就是那我要投资 NFT 吗？我觉得这个要分两个面向。如果你今天把 NFT 当作成一个金融资产的话，那我建议不要购买，因为NFT 不是一个稳让你赚钱的地方，它是一个科技，就是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金融商品来看待。如果你看到很多媒体上面写说谁谁谁买了哪一个 project， 然后翻了几千倍几万倍，然后一夕之间赚几千万，这个是有可能的，这是有可能没错，可是那不会是你，那只是幸存者偏差。就是 NFT 的世界里面每天大概有上百个项目同时发行，那你要从这边找到好的项目非常非常的困难。就我风险要先讲在前面，因为你要在这里大开杀戒基本上是不太可能，除非你真的花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去找那种万里挑一的宝石。那如果你没有做好功课，你又想要寻求一个暴富的机会的话，那我建议买乐透会比较安全一点。主要是因为 NFT 是一个流动性非常非常差的资产。假如你在玩股票好了，股票可能当天跌幅夸张一点，可能就是几十%，会是你能承受的范围。那今天假如是币圈好了，币圈可能当日跌幅30-40%，那 NFT 的世界呢？ NFT 的世界你可能一个小时就可以跌掉40-50%，甚至70-80%都有可能。那所以在这个那么高风险的地方，你要把它拿来当做金融资产，我觉得非常的危险。那如果你今天只是把 NFT 当做一个收藏的艺术品，然后你放的那些钱是你输得起的钱，或是你觉得说未来大家会 appreciate 这个东西的话，那它的价值就会提升的话，那这些钱又刚好是你输得起的钱，那你又想要再加上你想要收藏，你把它当做一个投资艺术品的角度来投资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踏进这个市场来看看。最后一个问题是大家也很常问，就是那 NFT 是不是泡沫，就是是不是一场庞氏骗局。我觉得泡沫是一定有的。那在 .com 泡沫的时候，就是在那个 internet 刚盛行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挂个 .com 都可以有好几十倍好几百倍的估值哦。那现在我觉得跟那时候很像，还有就是前几年的 ICO 那种币圈的 ICO 环境很像，各个项目都想发行 NFT， 那泡沫很多。我觉得泡沫变大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大家可以跟着这个科技一起持续的发展，一起的长大。那当泡沫破掉的时候，那些比较不好的项目或是不没办法是就是没办法在这个市场上留下来的东西，那自然会被淘汰。那留下来的东西就会是真正大家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我们创立这个 podcast 的原因，我们就是要在泡沫里面寻求那些宝石，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当大家喊着 NFT 就是一场骗局，就是一个骗人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退一步想一想，就是到底 NFT 跟这个科技能 benefit 我们什么？很多东西不能只怪工具本身，就像一个菜刀好了，好的厨师可以用那把菜刀端出很好的菜。那当然， 菜刀也可以被当作杀人的工具啊。那你不能怪说菜刀它本身就是一个杀人的工具，因为它其实只要使用的好的话，厨师们或是一些师傅们就能端出很好的菜色出来。 NFT 也是一样，我觉得 NFT 就是一个新的科技，有好的使用也有坏的使用，在这个环境里面有诈骗，可是也有非常好的科技。那就欢迎来到我们的 podcast， 我们就是要找出这些好的东西。哦，好了，靠，无聊的事情终于讲解完了。那接下来的几集终于我们可以玩一点好玩的，例如说可以讲一下，例如是可以聊一下四月的最大 drop， 还有他带起的风潮，例如一个很有名的创业家叫 Kevin Rose 进来 Web3 市场里面所创立的一个项目叫 Proof 跟 Moonbirds， 然后还有他带领了一个新的 utility 的风潮，再加上还有 Yuga Lab 最近要发土地，还有 NanoPass 的 PXN， 那这些东西这些项目都有非常好玩的 mechanic， 那终于可以在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好，今天就先到这样，先拜拜。